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年前，基督徒作家尤金·彼得森写下了一段令人深省的话。他说，神关于他自己的启示常常被拒绝而不是被接受，不信他的人要远远多于相信他的人。神向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和时代都见证了他自己，但人们要么攻击他，要么忽视他。这当中包括辉煌的埃及、残暴的亚述、美丽的巴比伦、艺术的希腊、政治的罗马、启蒙的法国、纳粹的德国、复兴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俄罗斯、毛主义的中国和追求幸福的美国。神的子民在所有这些文明和时代当中都存活了下来，但总是属于少数，总是处于主流的边缘，从数字上来看，从来都不值一提。当福音的新启示通过耶稣启示出来的时候，使徒保罗就向早期教会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保罗说他将引发使人无法想象的属灵征战，而针对这些征战，人们最好穿戴上恰当的军装，以恰当的态度去面对。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说福音会冒犯那些不信的人，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换句话说，那些相信人死后会转世成虫子和牛的人是对的，但那些相信人死后会像那位创造虫子和牛的造物主神交账的人才是有问题的人。今天在世界各地，殉道者的鲜血从未像现在这样，从那些不否认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得到救赎的人身上流下来。因为假宗教的邪恶基础，世界上的宗教除了不能容忍真实的传扬福音颂扬耶稣的基督教，其他任何事情他们都可以容忍。为什么？就是因为基督的十字架。福音击中了人类有罪的良心的根基，揭露了人自己创造的宗教毫无用处，显明了人能直觉感受到的神所启示的关于罪的真理。福音谴责自信和自助，要求人谦卑，因为他要求人放弃他们心中的宝座，并心甘情愿地把它献给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木匠。而我们相信这位木匠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升到天上将来会再次降临的真实又真又活的主。除了真理，这个世界愿意相信任何事情。2007年4月，我在今日美国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为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和人文主义者的孩子们设计的儿童夏令营。你还以为教会举办的夏令营很艰苦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那个夏令营的辅导员会怎么样呢？夏令营的负责人说，我们夏令营的使命是促进尊重不同观点、价值观和信仰的人。这是当今的标准语言，对吗？他的意思是说，他想提倡尊重所有的人，但基督徒除外。他在稍后的采访中透露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有些人试图用超自然的角度来解释这个世界， 并在大自然之外寻求救赎，我们对这些努力表示遗憾。这个夏令营负责人的意思是，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从最终得到救赎的观点。有意思的是，这个夏令营最后以一个练习来结束。在这个练习当中，每个孩子都发明了自己的宗教，他们给予具体的指导，让孩子们创造出一种不会冒犯任何人的宗教。这让我想起一句很幽默的谚语：神创造了人，而人礼尚往来创造了神。现在的世界不仅谴责教会，而且会公开憎恨和迫害教会。这个现象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实际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也就是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逼迫的种子就在罗马帝国的土壤中播下了。到了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人们对基督徒的迫害已经充满了恶魔般的仇恨。生活在一世纪末的罗马统治者普林尼写道：基督信仰是一种堕落的、不可思议的迷信。这种迷信不仅在城市蔓延，而且扩展到了农村。另一位一世纪的罗马作家写道：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处死，但他们并没有做任何违反罗马法律值得迫害的事。在一世纪末，图密善给他兄弟提图斯的食物下了毒，毒死了他，从他手中夺走了罗马皇帝的王位，然后他进一步加剧了对基督徒的迫害。他和尼禄皇帝一样邪恶，和他之前的几乎所有罗马皇帝一样败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公开的同性恋或者是双性恋。我们只能想象，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信，以及他对任何婚外性行为的斥责，会冒犯多少人。图密善恢复了他所谓的叛国罪的审判，告密者可以告发任何具有破坏性思想的人。他还认定自己是神，并在钱币上留下了纪念他的神性的印记。他鼓励崇拜凯撒，使得人们对此趋之若鹜。除此之外，他还疑神疑鬼，行为相当古怪。在《十二个凯撒》一书中，迈克尔·格兰特透露了图密善变得有多么的神经质，他甚至对自己掉头发都恐慌不已。如果他碰巧听到有人在嘲笑某人秃顶，图密善很可能就会杀了他。这方面我倒是有同感。上周我的助理约书亚·雷德伯格告诉我，他要给他只有两岁的儿子麦克斯理发。约书亚说：麦克斯，我要给你理个发。然后对他开玩笑地说：我要给你剃个光头。麦克斯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然后他说：就像斯蒂芬叔叔那样吗？我已经把麦克斯关到育儿室去了。图密善尊崇古罗马的宗教，最终把这个迷信的基督信仰的主要传道者使徒约翰流放了，因为约翰拒绝崇拜自称为神的罗马皇帝，也不敬拜罗马的任何神明。使徒约翰是最后一个使徒，其他使徒都在此之前已经殉道了。根据流传下来的传统，这些使徒的结局是这样的：马太是在埃塞俄比亚被刀杀害的，拿但业在亚美尼亚被鞭子抽死，安德烈被钉在 X 型的十字架上，被钉了两天之后才死的，多马在一次去印度传教的时候被人用矛刺死，马提亚就是后来被补选来代替叛徒加略人犹大的那个使徒，后来被石头砸死，然后又被斩首。 保罗被尼禄皇帝拷打，然后被斩首。在那一年，彼得被尼禄皇帝倒挂在十字架上处死。耶稣的兄弟雅各，不是十二个门徒中的那个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带领长老，被从圣殿的墙上扔下来，从30多米高的地方掉下来，再用木棍打死。约翰是十二个门徒中最后一位在世的使徒，他已经老了，被流放到一个小岛上，在那里罪犯们被送到矿场去劳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启示对当时的教会意味着什么。早期的教会看起来前景暗淡，他们还有什么希望呢？复活的主在哪里呢？他真的关心这些基督徒吗？这就是最后的结局吗？所有这些问题在阅读了这本预言书的开头段落后都会消失了。在启示录1章8节，主耶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耶稣说，我没有抛弃你，事实上我知道你的一切。这给被那些因为信仰的缘故而面临死亡的人带来了怎样的希望？这对那些需要勇气和毅力的基督徒而言是何等的鼓励，也要求那些已经偏离真道的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从启示录1章9节开始，也就是我们上次学习的那个地方，使徒约翰做了一些注释，我们称之为他的传记快照。使徒约翰的第一个传记快照是谦卑，这是对信徒们极好的鼓励。约翰在启示录1章9节的前半部分中称自己为，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约翰说，我和你们一同在基督里受苦。约翰完全有理由列出他的简历来吸引大家的注意，我约翰是记录我们的主耶稣的生平和侍奉的福音书的作者，我是3封新约书信的作者，是主耶稣最亲近的3个使徒之一，在最后的晚餐中我就挨着主耶稣坐在他旁边，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是唯一一个出现在他面前的门徒，我们的主还把他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了我。使徒约翰完全可以这样说，因为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没有一句吹牛的话。然而使徒约翰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在基督里与你们同受患难。圣经学者内森麦耶在他的注释书中就这节经文提到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一件往事。罗斯福是美国前总统，也是一个百万富翁，他在得了脊髓灰质炎后，为了康复，曾经有一段时间生活在佐治亚州的农民当中，他经常称自己是个农民而不是总统。事实上在他登记投票时，他登记的身份就是一个农民。使徒约翰完全有权利说，大家听着，我约翰就是那个主所爱的门徒。我想说的是，当你被基督所吸引并期待着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谁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谁。他要再次降临的这个事实使得你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不重要了。在9节中，约翰很可能指的是当时1世纪人们所经历的苦难，但他也想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将来要降临的国度。约翰提供的第一个传记快照就是他的谦卑。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第二个快照。使徒约翰的第二个快照是坚忍。约翰在第九节的后半段当中写道，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为拔摩的海岛上。约翰说得很清楚，他现在正在遭受的患难是因为他忠心不妥协，顽强勇敢地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约翰在第十节中进一步写道，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这里的主日是指礼拜天。圣经中有一个特别的短语，专门用来指将来那个可怕的主的日子，或者是耶和华的日子。在这一节中，约翰提到的这个主日是指在新约圣经中使用的术语，它在教会中被用来指敬拜神的日子，因为这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从某种特殊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主耶稣得胜的日子。到了《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时候，随着教会的进一步发展，开始与犹太的会堂分开，他们选择了主日作为他们特别敬拜的日子。我们当然可以在任何一天敬拜神，罗马书14章5节到6节，但是教会选择这个特殊的日子来纪念主在星期日的复活。早期教父伊格纳丢在约翰完成启示录大概15年之后，他写道，基督徒不再守犹太人的安息日，而是持守主的日子。感谢主，我们的生命在这一天发光。我之前提到的那个不信上帝的罗马统治者普林尼，大约在同一时间，也就是公元110年写道，基督徒在周日，即一周的第一天聚会，歌颂他们的主耶稣。45年之后，教会领袖寻道士尤斯丁写道，我们在周日举行这个共同的聚会，因为这一天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约翰写道，在周日我被圣灵感动。这就是在告诉我们，约翰是在主日第一次看见异象的。圣灵在掌管着他所看到的所有这些异象。在我们进入这个神奇的异象之前，我们先停下来好好看看约翰所处的这个环境。约翰现在在拔摩海岛，也就是公元一世纪被称为恶魔岛的地方，正在经历约翰自己认为的人生最后一轮迫害。他在这个荒岛上与家人隔绝，与其他信徒分离。很多人认为他睡在一个山洞里，吃不饱穿不暖，在矿井里工作。此时的约翰已经快90岁了。我们教会的一对夫妇最近参观了拔摩地区，他们给我带回了一个纪念品和一本全彩画册。虽然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发展起来了，人口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但我很容易想到，这是一个怪石嶙峋的荒岛，远离朋友和家人，也远离约翰在以弗所的教会。大多数人认为约翰在罗马皇帝图密善死后回到了以弗所，但是不要忘了，在这个时候约翰并不知道这个消息。对他来说，他最好的事工生涯已经过去了。多年来，他一直忠心服侍他所爱的主，大牧者耶稣基督，可以说是鞠躬尽瘁，完全把自己摆上。现在，使徒约翰觉得他已经完成了神所托付他的，到了该歇了手上的弓的时候了。大家想想看，谁能想到，都到了这个年纪了，到了这个时候了，约翰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工居然还没有到来， 还在他前面等着他。神要通过约翰所说的话还没有讲完，他要让约翰知道人类历史的未来，让他看一看将来的审判，让他环游天堂。有一位作家写道，有时候神的子民正是从苦难中才经历了他们最伟大的胜利，有时候当环境看起来最黑暗的时候，正是在如此孤独和绝望的时刻，神的光才是最耀眼最明亮的。在拔摩海岛这个荒凉孤独贫瘠的地方，神来到约翰那里，向他显明他最大的奥秘。这一切都是从教会的大牧者他的意象开始的。现在请大家看第十到十一节经文。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这里提到的都是具体的教会，不是指教会历史的不同时代，而是代表各个时代所有教会的当时实际存在的教会。比如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有的教会就如同使徒约翰那个时候的菲拉铁菲教会一样，有的教会就会像当时以弗所的教会一样，失去了他们起初对基督的爱。所以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着的真实教会，存在着各种问题，正在经历各种挣扎，需要真正的悔改，更紧密地来跟随主耶稣。这些教会在启示录中被比喻为灯台。约翰在第十二节当中写道，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启示录第二章清楚地解释了教会对世界的见证这个隐喻，并且警告教会说，如果他们不悔改，基督将拿走他们的灯台。从字面意义上来说，他将除去他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发光所做的见证。我们将在后面的学习中更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现在请看第十三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这无疑是耶稣基督的弥赛亚式的称谓。他没有忘记教会，他就在他们中间。我发现早期教会在谈到信徒和基督经受苦难的时候，这就是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称谓。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明白受苦意味着什么。不要忘了，他应许那些跟随他的人将遭受某种形式的逼迫，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使徒保罗也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然而不要害怕，耶稣基督在灯台之间行走，在教会为他的荣耀发光时，他就在他所爱的心腹当中。现在我们从使徒约翰的传记快照转移到我们所说的基督荣耀的显现。使徒约翰所看到的异象至少显明了耶稣基督的八个特征。第一，耶稣的长袍和腰带表明了他的优越性。使徒约翰在第十三节写道，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耶稣穿的是那种王室成员穿的长及地面的长袍，这种长袍是地位和尊严的象征。这是约沙法王、米甸的诸王和扫罗的儿子 以色列的王子约拿丹所穿的袍子。也有人说先知也穿这种长袍，当然耶稣基督既是先知又是君王，所以穿这种长袍就再合适不过了。然而这个词在旧约圣经中最常见的用法是与大祭司的长袍有关。这个词是用来指大祭司在圣殿中服侍的时候所穿的衣服。大祭司在服侍的时候也佩戴金腰带，出埃及记28章4节。所以主耶稣的这一身穿戴显明了他现在是我们的大祭司，这真的很奇妙。主耶稣没有忘记那些受逼迫的信徒，他没有抛弃他的新娘，他是现在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描绘了基督现在事工的优越性，他说凡是靠着我们这位大祭司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从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九节开始，使徒约翰做了一些注释，我们称之为他的传记快照。使徒约翰的第一个传记快照是谦卑。约翰在启示录一章九节的前半部分中称自己为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约翰说，我和你们一同在基督里受苦。使徒约翰完全有权利说，大家听着，我约翰 就是那个主所爱的门徒。当你被基督所吸引，并期待着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谁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谁。他要再次降临的这个事实，使得你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不重要了。使徒约翰的第二个快照是坚忍。约翰在第九节的后半段当中写道，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为拔摩的海岛上。约翰说得很清楚，他现在正在遭受的患难是因为他忠心不妥协、顽强勇敢地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大多数人认为约翰在罗马皇帝图密善死后回到了以弗所，但是不要忘了，在这个时候约翰并不知道这个消息。对他来说，他最好的事工生涯已经过去了。多年来他一直忠心服侍他所爱的主大牧者耶稣基督，可以说是鞠躬尽瘁，完全把自己摆上。现在使徒约翰觉得他已经完成了神所托付他的，到了该歇了手上的弓的时候了。大家想想看，谁能想到都到了这个年纪了，到了这个时候了，约翰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工居然还没有到来，还在他前面等着他。谁要通过约翰所说的话还没有讲完，他要让约翰知道人类历史的未来，让他看一看将来的审判，让他环游天堂。有一位作家写道，有时候神的子民正是从苦难中才经历了他们最伟大的胜利，有时候当环境看起来最黑暗的时候，正是在如此孤独和绝望的时刻，神的光才是最耀眼最明亮的。在拔摩海岛这个荒凉孤独贫瘠的地方，神来到约翰那里，向他显明他最大的奥秘。这一切都是从教会的大牧者他的意象开始的。现在请大家看第十到十一节经文。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这里提到的都是具体的教会，不是指教会历史的不同时代，而是代表各个时代所有教会的当时实际存在的教会。比如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有的教会就如同使徒约翰那个时候的菲拉铁菲教会一样，有的教会就会像当时以弗所的教会一样，失去了他们起初对基督的爱。所以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着的真实教会，存在着各种问题，正在经历各种挣扎，需要真正的悔改，更紧密地来跟随主耶稣。这些教会在启示录中被比喻为灯台。约翰在第十二节当中写道，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启示录第二章清楚地解释了教会对世界的见证这个隐喻，并且警告教会说，如果他们不悔改，基督将拿走他们的灯台。从字面意义上来说，他将除去他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发光所做的见证。我们将在后面的学习中更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现在请看第十三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这无疑是耶稣基督的弥赛亚式的称谓。他没有忘记教会，他就在他们中间。 我发现早期教会在谈到信徒和基督经受苦难的时候，这就是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称谓。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明白受苦意味着什么。不要忘了，他应许那些跟随他的人将遭受某种形式的逼迫，马太福音10:34。使徒保罗也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摩太后书3:12。然而不要害怕，耶稣基督在灯台之间行走，在教会为他的荣耀发光时，他就在他所爱的心腹当中。现在我们从使徒约翰的传记快照转移到我们所说的基督荣耀的显现。使徒约翰所看到的异象至少显明了耶稣基督的8个特征。第一，耶稣的长袍和腰带表明了他的优越性。使徒约翰在13节写道，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耶稣穿的是那种王室成员穿的长及地面的长袍，这种长袍是地位和尊严的象征。这是约沙法王、米甸的诸王和扫罗的儿子、以色列的王子约拿丹所穿的袍子。也有人说先知也穿这种长袍，当然耶稣基督既是先知又是君王，所以穿这种长袍就再合适不过了。然而这个词在旧约圣经中最常见的用法是与大祭司的长袍有关。这个词是用来指大祭司在圣殿中服侍的时候所穿的衣服。大祭司在服侍的时候也佩戴金腰带，出埃及记28:4。所以主耶稣的这一身穿戴显明了他现在是我们的大祭司，这真的很奇妙。主耶稣没有忘记那些受逼迫的信徒，他没有抛弃他的新娘，他是现在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描绘了基督现在事工的优越性，他说，凡是靠着我们这位大祭司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7:25。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4:15。耶稣的穿戴清楚地表明了他的优越性，使我们能够进入天堂的庭院，来到父神面前。第二，他的头和头发表明了他的永恒性。请大家看14节，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这显然是指先知但以理所看到过的神的宝座和那位亘古常在者的意象，这是圣父的意象。白发象征着他长寿的荣耀，也就是他的永恒性。现在在使徒约翰所看到的意象中，主耶稣也是这样的形象，表明他与父神同等。这里的白这个词具有明亮或灿烂的含义，它象征着荣耀、圣洁、纯洁的圣子的永恒存在。约翰看到了基督，从他的身体上显示出年龄的感觉，表明他无始无终，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第三，他的眼睛显明了他的洞察力。约翰在14节后半句说，他眼目如同火焰， 加百列也有类似的倾向，这显明在属灵方面极其敏锐。基督能穿透我们的存在，看到面具和外表背后的东西。在启示录二章十八节和十九章十二节当中，基督将再次被描绘成眼睛如同火焰，这是在描述基督非同寻常的感知能力，或者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他拥有完美的悟性，他不会错过任何东西。马太·亨利在他的注释书中写道，神不仅看见人，而且看透他们。极有洞察力的主正在他的灯台，也就是他的众教会中间行走，他看见了一切，也看见了每一个人。现在想象一下我们的主，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但这位穿着长袍的大祭司、大君王和大先知，在我们教会的过道里走来走去，经过了我们教会的每个角落，以神的那种无比智慧和洞察力的眼睛看着我们，看到我们的内心和我们的思想，了解我们心里的动机、计划和愿望。大家想想看，那是怎样的一幅情景？难怪使徒约翰一看见主，就像死人一样倒在地上。启示录一章十七节，这是有原因的。约翰还看到了更多的异象。第四，他的双脚表明了他作为主的身份。约翰在第十五节描述了他的脚。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这是在说基督的主宰身份，他拥有神圣的审判教会的权利。在古代，国王坐在高台上，所以被他们审判的人总是在他们的脚下。国王的脚这个短语就用来指代权柄。在这节经文中，基督的脚炙热发光，就像是在炉中被炼过的精铜。他在教会中行走，来行使他对每个人的内心、意念和行为的完美审查。第五，他的声音暗示了他拥有神的权柄。约翰在第十五节后半节说，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即使现在世人对耶稣的福音缄默不语，嘲笑耶稣所说的话，但将来有一天，当耶稣说话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听他的话。想象一下和尼亚加拉大瀑布争论会是一个什么情景。如果有机会，体会一下用你的声音来盖过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声音是一种什么感受。乘坐游船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然后你站在甲板上，使足了吃奶的劲儿，大喊大叫，跺脚拍手，你就会发现你的声音在震耳欲聋的瀑布声面前是何等的微弱。将来会有那么一天，耶稣说话的声音就如同众水的声音，将淹没人类微弱的声音。事实上，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在他面前，全世界都会被吓得哑口无言，因为他们会在极度的恐惧中认识到，他们在主耶稣面前所需要承担的永远的责任，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罗马书三章十九节。第六，他的右手表明他至高无上的主权。使徒约翰在第十六节说，他右手拿着七星。这是一个比喻，指的是耶稣是教会的头，用他至高无上的手来掌管教会。主耶稣在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解释了这个比喻。 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换句话说，这些使者负责向教会传递基督的信息，代表着教会的领导权威。这里指的是教会的全职带领者，或者说是教会的长老，更具体的说是教会带领的长老。后面我们会在第二章看到。第七，他的口彰显了他的不可毁灭性。约翰在第十六节描述了主耶稣的口，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这指的是主耶稣对教会的保护，他击败了所有对他新娘的威胁，无论是来自教会内还是教会外的攻击。正如我们将在这个意象之后再给那些教会的书信中所看到的那样，约翰·麦克阿瑟牧师是这样描述这个景象的：那些攻击基督教会的人，那些散布谎言、制造不和、伤害他子民的人，教会的主必亲自处置他们，他的话语大有能力。先知以赛亚预言，有一天我们的主会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以赛亚书十一章四节。使徒保罗说，敌基督的人总有一天会被打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敌基督。圣经学者约翰·菲利普斯这样解释基督话语的意象：没有什么能敌得住神的话语，无论是作为造物主、劝慰者还是征服者，主耶稣大有能力的话语是不可战胜的。这就是主耶稣的道是不可毁灭的意思。想象一下，这对生活在罗马皇帝图弥善统治下的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图弥善说的话会夺走这些基督徒的一切。当时的统治者是罗马政府，而不是教会。但是他们没有必要害怕，因为他们的生命是在基督的保护之下，他是至高无上的。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到，第一，耶稣的长袍和腰带表明了他的优越性。第二，他的头和头发表明了他的永恒性。第三，他的眼睛显明了他的洞察力。第四，他的双脚表明了他作为主的身份。第五，他的声音暗示了他拥有神的权柄。第六，他的右手表明他至高无上的主权。第七，他的口彰显了他的不可毁灭性。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特征。第八，他的脸显示了他的威严。约翰在第十六节的最后部分写道，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主耶稣的脸就像太阳一样吗？太阳每秒辐射400万吨的热量，复活的主是如此的荣耀，如此的可畏，如此的威严，以至于约翰在第十七节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神是如此的大而可畏，我们怎么才能来到他的面前呢？扑倒在地上的约翰听到有人说，不要惧怕，第十七节。约翰以前听到过这些话，当他和其他门徒在加利利海上的风暴中惧怕的时候，主耶稣从水上走到他们面前，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约翰福音六章二十节。主耶稣在启示录一章十七到十八节说， 约翰，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你丢过钥匙吗？你有没有被锁在车外的经历？被锁在办公室之外，或者是你的家门之外的经历呢？耶稣说，我有通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换句话说，就是基督徒们，他们不能把你们拒之门外，他们不能把你们关在里面，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把你挡在天堂之外，也不能把你们关在阴间里面。主耶稣通过使徒约翰向我们显现的这个意象，对我们现在的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呢？有。第一，即使我们在生活中遭受患难，但我们的主在为我们代求。你现在正在经历患难吗？在遭受痛苦，心中迷茫吗？你的大祭司就在你的身边，他在向天父诉说你的需要，为你代求。对于那些遭受不公的人，对前方的道路不确定的人，在经受苦难的人，你们永远都不会孤单。吉姆·丹尼森在上大学的时候，去马来西亚东部做暑期宣教旅行，在那里他在一个小教会里工作。在教会的一次聚会时，安排好给一位十几岁的女孩受洗，他已经告诉牧师和教会，按照他们的习惯，他已经决定将他的生命托付给基督，并希望公开受洗，以表明他对基督的信仰。在那次聚会的时候，吉姆注意到一些破旧的行李靠在教会的后墙上。聚会结束后，他问牧师这件事儿。牧师指着刚受洗的女孩说，他父亲告诉他，如果他受洗成为基督徒，他以后就再也不能回家了，所以他带着他全部的行李来受洗了。第二，即使生活处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信心坚定地跟随我们的主。这对约翰来说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主日啊！在约翰看来，被流放的他再也不会回家了。对于此时的约翰和现在的我们，当基督徒处在他们感觉最不安全的时候，神提醒我们他的至高无上。神在主日向使徒约翰和我们显明了他的至高。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像那首赞美诗《当转眼仰望耶稣》所唱的，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显为虚空。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借着使徒约翰向我们显明了主耶稣基督的尊荣，他的荣耀。就是这样一位荣耀的救主，为了救赎我们，为我们死在那十字架上，这是何等的爱，以至于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个美好的盼望，知道我们在那将来会与我们荣耀的主在一起。谢谢天父，我们在今生今世还会遇到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艰难的时刻，还有很多死荫的幽谷在等待着我们去穿过，但是我们不惧怕，因为我们有那荣耀的救主，他与我们同在，他会陪伴我们一同走这成圣的路，直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感谢天父，我们如此的感恩的祷告，都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